位听众晚上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静夜烛光，我是陈晓。
我是小芳，大家晚上好。
啊，晚上好。今天聊点爱情吧，
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个课题。
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在想啊，当我们渴望爱情的时候，我们渴望的究竟是什么？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。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人们在恋爱的时候总是怕失去，可是呢，越是怕呢，就越容易失去。而且人啊，我感觉人都特别的易变，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，是吧？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那小芳，我今天有点受刺激了。
啊，真的呀？
啊，对，就是后来我又在想呢，又给我提供了一个故事素材吧。但是呢，我不能说是谁，也是个朋友吧。结果呢，这个老兄呢。这个老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。其实我们周围啊，在国内啊，我们周围呢，就是所有的，不是所有的吧，其实很多女性曾经都把他作为就是丈夫的表率，就是说，
哦，
哎，说的要嫁人就要嫁这样的丈夫，
这样的人，
对对对，
嗯，
就是他不是那种特别有钱，但工作很稳定啊，国家干部嘛。但是就是说特别富有责任，就是他是有一个
让人有安全感的，
对对对，特别担当
的一个人，
对对对，就是但是呢，他老婆就是一直我们其实都是觉得这种人怎么老是娶不着，就是像就跟那个苏格拉底似的哈，那个老婆都是那样的哈。哎呀，我后来我就在想，因为我们原来就说他那个老婆呀不靠谱，但是呢，今天对，终于不靠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。这个事情其实都发生了大概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今天才听到，就他这个老婆呀，就前一段时间就跟他提出来离婚，那他当然不同意了，因为
他为什么是当然不同意？因为他有责任感，
对，他就觉得婚姻就是应该不管稳定啊，不管出现任何问题，
他就是长长久久的，
对对对，他就在他的脑海里，比如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，你可以提议，
我们可以来互相的怎么能够调整一下，达到一种新的一个平衡，
对对对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这个是我觉得婚姻也是因为这样，你不能说啊，今天咱们吵了一架走离婚去。啊，对，不能这么干是吧？
好像很多人就这么干了。
那个东西一拍脑门就出来的事儿，哎，那个都不能那么干。我就觉得，哎，结果他老婆呢，就是，因为后来他说刚开始以为他是平时就是因为平时也是嘛，一闹什么事儿，不过了啊，怎么？他说呢，他说这次是他后来当他说到什么呢？说他净身出户。
哦
啊，他说你不同意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啊。然后呢，就讲，就是我是在想，我说可能就是又有一段可能爱情要开始了呗，可能就是这样，要不然你说作为女人来说是吧？但是你知道我的这个朋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吗？就是在最后就是离婚证下来以后，下来以后的时候，这个男的给了他，就是我这个朋友给了他。一个存折，就是大概他们的那个房子嘛，他就分了一半出去，把这个钱就分了。
他们有孩子吗？
有孩子。
孩子多大了？
孩子大概我看应该是也有二十多岁了，也有二十多，差不多有二十多岁了。你想一想，而且那个可不是个小数啊。北京的一套房，1000多万，他分也得分个几百万，是吧？完了以后呢，就是拿到那个证了以后，他说我就跟他讲，他说呢，他说本来没离婚之前我不跟你说这个，但是呢，这个现在这个下来了，我就可以跟你说，他说这个钱呢我是给你准备的，他说为什么呢？他说你可能。就是从来，你说你可能就是因为都是我撑起这个家嘛，你就没有为钱什么发愁过，他说的，而且你现在自己独立了以后呢，他说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，他说的，万一你找到的那个人他对你以后不好，是吧？你怎么生活？他说的，
那个太太没有工作。
太太的就是拿一个基本的
简单的，
工作，他们。就是一个拿一个工薪阶层嘛，对吧？ 啊，就是这样，他可能也就是自己家里边可能所有的开销大的方面，就是他可能自己那点就是买点什么
自己的
零花
钱。
我觉得他的工资对于他来说就是零花钱，
他不知道一个家庭支撑起来要花很多很多的钱。
对对对。后来呢，他说的，这个钱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他说的你呢，哎呀，当时我听到我说你咋那么好呢，是吧？他说是，他说因为啊，他说的他说我最后我都有点犹豫，你说不给他这个钱吧，因为都是离婚了，你必须得给他。他说但是呢，我又怕他全部被别人骗。
哦，真是，
你知道吧？他说你别看他那样，他有时候脑子，你说，他说你现在看，现在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他能跟我讲啊，他能跟我讲净身出户。他说你说说啊，他说的我就在那想，他可能是其他感情上面哈遇到了什么，啊，他说我也跟他说了，他说的呢，反正我也知道留不住你了，说这么大的决心是吧？他说的呢，可能呢你比我还要难受。他说我呢痛心是失去这个家庭，
嗯，
啊，完了呢，因为我想留住你嘛，对吧？我这个是痛心。他说但是你呢跟一个现在已经不爱的人天天在一起，可能你更难受，
嗯，
啊。后来，就说这样的话，这女的依然
决然的离开，
就离开了，啊，就离开了。离开了以后，后来我就在跟她说，我说，哎，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我说你在这一段关系里边，你尽到了你该做的啊，就是你作为丈夫，我觉得啊，就是说你，我说，哎呀，我说你做的简直太好了，我说真的是，我说我都特别感动，啊，在这种时候哈。他说的那我觉得还是毕竟是有过那一段嘛，而且毕竟是孩子的母亲。他说的我觉得我还是，他以后他真的要遇到什么难或者什么的话，他要回来可能我还会接纳他。
嗯，
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。所以说我就先想，我说
你今天冲击你的是哪个点呢？就说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对方不知道珍惜，
对，
还是说
珍惜？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在想什么呢？我就是觉得，这个女人她可能会有后悔的那一天。她可能会有后悔的那一天，就是我们人往往哈，
她得清醒，她才能后悔。如果不清醒，其实也不一定哦。
嗯，
她真得是遇到了什么，她去思考，她去对比，她明白。那如果下一个也还 OK， 或者说他不一定，真的不是所有人我看到最后都会
可能吧，也许哈，就是说我就觉得人有的时候可能就像他可能觉得真正，因为他现在还不觉得他是失去，他只是觉得把一个他不想要的东西扔掉了，我觉得他是这个心态，还觉得哎替换了啊，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小女孩小女生换新衣服一样的，知道吧？哎，旧衣服就往那个里边一扔就完了，穿上新衣裳。对，也有可能她觉得啊，那就反正新的肯定比旧的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，因为像这种类似的这种事情吧，在我的印象里的，我有限的这个经历的里边啊，我是觉得其实很多人是后悔的，
对，
很多人是后悔的，
大部分呢，
对，
他真的大部分，但是我想也真肯定会有糊涂到底的呀，
也有可能，就是他糊涂到底。再一个就是说，这个爱情，我是觉得这个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
嗯，
你 说
进入主题了，
对啊，你说说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、啊？
就是一个感觉，或者有人把它叫做缘分。
对呀、啊，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在那想，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所谓的，哎，不能说就是爱情哈，它真的能建立一种比较长久的一种联系吗？你比如像这个婚姻，也就是可能20年的婚姻哈，走到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来收场，或者是这种连接能让一个生命真的是变得更广呢，还是更狭窄呀？那反正今天我就在想这个问题，后来包括就是因为我这个朋友也跟我讲啊，因为在他这个女的跟他说离婚之前，就有很多迹象，就
是
其实是第三者插足嘛，
嗯
啊，因为这个 就是他就有很多的这种经常不回家呀，啊，或者是有一些找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编点瞎话啊什么的，
嗯，
啊，就是他说他其实呢，我是一直在包容这个事情，我是一直在包容这个事情，我总觉得因为他可能就是那么小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了，就嫁给我了，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感情的这种波折呀什么的啊，
嗯，
他说呢我当时就想的让他也体会体会有些，他说结果没想到这一下体会最后结果就干脆就是净身
出户，
对，就是净身出户，所以说我就觉得人吧，人的这种以爱情为，就是你要是说，在婚姻里边，可能你只是靠爱情去结合的话，我觉得他可能会
不稳定，
不稳定，对，
因为它不是一个长久的，不都是说爱情最后要转化为亲情才可以吗？
是这样的，就是要转化成亲情，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还要需要彼此的一种责任，
当然。
啊，彼此的一种责任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想啊，就是比如说爱情，两个人有爱情的时候特别好，是吧？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的，这个时候你可能不需要别的东西来去加固他们的之间的这个关系。但是呢，你想嘛，那个东西就是你就是大餐，你就是大鱼大虾大什么什么肉什么，你天天吃的话，它也会腻的。
是啊，
对吧？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也不可能说天天都这么好，肯定有矛盾的时候，是不是？
嗯，
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些，就是这个人的可能就是这种责任啊，还有一些就是说对这种家庭，或者是还有一个我觉得跟人的那种成熟度可能是也是有关系的。
嗯
啊，真正有的人他虽然年龄比较大了，但是他还是不成熟。
是，
我觉得像这个女的就是这样，都应该有50岁了吧？我觉得
孩子都20多。
对，因为这个男的，对啊，那就二十岁来算，他也应该快50岁了。所以说，我就觉得做这样的一些决定，你说这个东西它叫一个什么事儿呢？所以说
你有什么建议吗？
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，我有的时候就在那想，因为我其实我这个人也是比较相信爱情的，我是比较相信爱情的，然后呢，但是呢，我相信爱情，但是我又相信爱情不长久，啊，这个我特别笃定，啊，爱情不长久，就是婚姻的话，你要是只是靠爱情去走的话，那是肯定走不远也走不长的，因为这样身边的例子太多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，我今天突然也是，看到了，也是哈，在那刷屏，就刷到那个原来的，就是俄罗斯的有个电影叫《日内瓦医生》。
嗯，
啊，《日内瓦医生》，他的歌是非常的，就是他的歌是非常的耳熟能详的，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曲子。啊，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叫什么呀？这也是一个故事哈。
什么样的故事？
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爱情故事，就是这个日内瓦这个日瓦格医生哈，其实他也是，就是他跟他的妻子其实都是来自于上流社会吧，贵族出身嘛，啊，两个人呢，都是就是家庭背景啊什么都相同，啊，然后呢就结婚啊，他的这个妻子呢是一个非常温良善良的那么一个女人，啊，但是呢。这种平静的生活呀，最后是因为十月革命嘛，那时候啊，
嗯，
那个背景嘛，
嗯，
他日内瓦医生就上战场了，
嗯，
上战场了以后呢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突然遇到了一个，就是因为在那个在农村嘛，那个地方嘛，就遇到娜娜啊，
嗯，
这是很有名的嘛，
嗯，
娜娜，
嗯，
那娜娜呢就特别朴素，
嗯，
特别朴素，她说就是另外一个样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嗯，
就是那种特别朴素很原始的那种东西，
嗯，
对她的冲击就特别的大，因为什么呢？这种东西能够激发她的那种就是怜悯的那种精神，
嗯
啊，完了以后呢，就是这个时候哈，啊，就是。他就跟这个就是这个娜娜就是在这就情感那个深层啊， 就达到了一种高度的特别特别大的那种生命的共振。
嗯
啊，这就是又生发了一段情感。
嗯
啊，那这段情感其实这个日内瓦医生的这个小说本身是获得了诺贝尔奖，而这个电影呢是他这因为这个奖拍成的电影最后获得奥斯卡。
嗯
啊，就是我是觉得他可能这个电影里边其实就是在人性方面哈，其实他是给我们就是揭示出了以后，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作为我们每个人来说的话，我们一个人一辈子很难就是一次就把恋爱谈对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对吧？很少，就说但是有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太少了，我见过这样的，就是那个也是初恋，这个也是初恋，两个人就一辈子，但现在一辈子还没走完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哈。
对呀、啊、这不走到二十多年之后、
啊、对，二十多年就是这样的哈。还有就是说什么呢，就是这种一次就把恋爱谈对的很少，那么一次把婚姻结对的其实也不多，
是
啊，所以说呢就出现这种情况。像这个什么这个日瓦格医生哈，也是和这个东尼亚的这个故事，还有和娜娜的这个故事，其实就是让我感觉到情感这个东西，爱情很美好，但是爱情也很伤人，
是吧？那我们不妨来听听他的这个主题歌哈，
这个歌太好听了，
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。
好的。各位听众晚上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的静夜烛光，我是陈晓。
听众朋友好，我是小芳，我们又回来了、啊、一首美丽的歌曲之后哈、啊，那
对其实我就是在想，其实我们之所以对爱情啊或者是生活呀各个方面有一个美好的愿望，是因为将来是不可预测的，将来是不可预测的，所以说我们总是在期待未来啊。但是未来说实话不知道，它是一个未知数。过去我们可能唯一知道的就是过去我们是已知的，当下 我们也是可以已知的，但是呢未来它是一个未知数。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呢，如果说我们把未来都知道了的话都了解的像昨天和今天一样的话，可能也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了。人都知道他就没有什么意思了，活着他可能也没劲了。
演剧本上舞台演剧本，每天就是演剧本。
对，所以说后来我就在想，就是其实我们过去，因为有些人吧，他为什么他总是他是懊悔过去，懊悔过去嘛？那过去都已经过去了，没做好的话，做好就是了。因为过去你不可能再回去的，
放不下呀。
啊，放不下，所以说他就放不下，
后悔啊，
后悔啊，他就难受，
难受
是吧？啊，对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人呢，就这个时候他就容易一些，比如生病啊，情绪上面的一些低落呀。啊，就深深的就每天都在那悔恨当中，啊，其实呢，反而呢影响了当下的这个日子，因为你当下就过不好嘛，
嗯，
对吧？那当下过不好，我觉得，其实我们很多未来，虽然你是不可预测的、不知道的，但是可能我们未来的很多的，根基，或者是未来的一些，未来可能要呈现的某些状态，是源于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。
是
啊，或者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态度，所以说说起来啊，我们还是要把握当下啊。再一个就是说，未来说实话，未来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，你在那儿提前就焦虑啊，像可能我觉得可能很多的焦虑症啊什么的都是因为这个，就是说你自己的能力可能跟不上的时候，你就会焦虑，你就觉得哎呀，我要拿那个东西，但是我现在我自己能力又跟不上，他就焦虑嘛。焦虑的话，对未来焦虑，
他以为那个幸福是要拿到那个东西才有，其实不是。这个过程中，你自己是完全可以来主宰、决定自己的那个心态的嘛。
是，其实就是在你的每一天，你想一想，你就在那焦虑，哎，我拿不到了怎么办？那你每天的行为是想去拿吗？实际上我们就是安下心来，把当下每一个脚印儿哈，一步一个脚印儿，踏实踏踏实实的做好，我们尽最大的努力，就说尽人事知天命嘛。
嗯
啊，你每一个，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每一步我已经做到极致了，啊，那我至于我拿到了什么的结果，那个时候我可能不会后悔。
你
已经
心安理，
你就心安了嘛。
对对，努力过
了。对，你努力过了，那你说我天天在这焦虑，焦虑的都没时间去努力。那你说真的到那个时候你拿不到的时候，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后悔啊，是后悔你当初为什么不关注当下，去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认认做做做好你当下的事。那至于说拿不拿到结果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它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。嗯，有的你努力到了该你得的，你就得了；不该你得的，你也不后悔，因为我尽全力了，我也就这德行，拿不着，是吧？你可能想想也不会后悔，是吧？我觉得是这样的哈，所以说呢，我就觉得还是所有的东西吧，我们应该让它回到现在，回到现在。
就是过去跟现在的这个关系哈，就是过去放手吧，就像那个日历一样翻篇儿哈，哎，把它翻过去，然后走在今天，认认真真对待，然后避免未来的时候再后悔今天，所以就好了，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。
对，其实有的时候人生当中，因为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，就打算你努力了，那你就是努力了，你也不一定能拿到那个结果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也有可能努力了以后，努力白费。那也有可能你不努力的时候，那天上掉馅饼，嘣儿就掉你头上了，都有可能的，是吧？你还有一个故事，当然这个就是，就像那个谁，就是国内的，就是那个做什么高科技华为的那个老板，不是叫任正非吗？
嗯，
他其实他是有军工系统的，他原来是部队的，
是的，
他部队的当时呢，他是团职干部嘛。团职干部就是那是在九几年的时候有一次百万大裁军，就是在国内有一次就是百万大裁军啊，因为我父母他们都是在部队里，我知道那次好多部队里边砍掉了很多人啊，就是打到地方上去，那当时任正非就是被裁掉了，他不想走， 他就是不想，因为他已经混到团职了嘛。
嗯，
但是他那个级别呢，要是到地方上去呢，他是得是一个正处。
嗯
啊，但是你想，那当时的就是裁军裁的太多了，结果他到那个单位以后，人家就只能给他一个副处，
没有位置，
没有位置嘛，给他一个副处，他就特别生气，他就跟人家讲了，他说我应该是拿正处，他就让人家给他正处，人家就不给他，结果呢，他一跺脚
走了，
他就走了，这才有了华为嘛，
嗯
啊，就是这样的。那同时呢，就是这是一个例子哈，就是说，如果说当时真的你就那么设想，当时就把那个正处给他了。他可能就安安稳稳在那儿待着，
嗯
啊，可能也有可能呢，他也就不干什么了，啊，
嗯、
也就是这样，啊，还有一个例子，就还有一个例子也挺有意思哈，就是这是一个，咱们国内的华西医院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，那名字我忘了，那个专家他都是就是流行病学这个哈，泰斗级的那个人物嘛，就是那一年在国内也是流行一个什么大的流行的疾病，只有两种抗生素，啊，一个是青霉素，一个是大霉素。结果当时呢，就是那个压不下来啊，然后人家其他的地方的医生就问他说那怎么办？结果他呢，跟那个人说的时候，你把那个加到最大量，其实最大量就是比原来的那个药量加大一倍。
嗯，
结果呢，因为口误，那边没听清楚。他听成是加大十倍
哦
啊，他真因为大要没有听到专家说这个的话，他们谁都是不敢用药的。
嗯，
就是加大一倍，他们也不敢用。
嗯、
那就一听加大十倍，就像都是那么去用了，用了以后，结果就把这个就
好了
，全部都好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就说人这一时，因为那个很紧急啊，在那个时候，如果说你当时，当时如果没有听到口误，可能加一倍药量不够，还要再死去一些人，可能是这样，就全部都救活了。
所以这个口误听起来也不像是偶然的，就是有可能是不是也是真的是神的一种安排才会以这种方式哈、
啊、也有可能就说有的时候世间啊，它不是按照我们去既定的哈，
对、
啊、
我们要的那个规律、
就是当然它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有一些东西哈，它是那个，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说人生有的时候很奇妙，它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它时不时的冒出来一个这样那样的一些事儿，让你感觉到它怎么不合常规呢，啊，它怎么就是哎，这可能就是人生的奇妙之处吧，我觉得。
所以作为人来说呢哈，可以努力哈，但是呢你就不要把它想成是人生是可以自己来控制的。
哎，
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，你努力了而去控制了，又没按照你那个去发展，可能烦恼就来了。
对。
那如果说能有一个平常的心态，乐观的心态，
随缘的心态，
哎，随缘的心态，无论来的是什么，嗯，你是用一种 open 的、打开的哈，
对，
那可能就会快乐。
对，
所以不是说你得到了那个才快乐，就是在、这个、
不会焦虑。
哎，在这个过程中哈、这种 open 的心态哈、才是一种可能人生中能够长长久久的一种幸福。
对，它就是一种安稳的一种状态。其实我觉得人，你看很多人，我觉得你说他你说的那个安稳，按理说好多人说啊，我要是挣了多少多少钱我就好了，我要是怎么
不会、
啊、其实他不是，因为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嗯，他那个就是那种不定啊，就是那种慌乱的那种东西，他都能感染到你，你知道吗？
嗯
啊、言语之间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种不安全感，他因为他心不定，也有可能比如说他可能也有不少钱，但是他可能每天躺下的时候，他可不像我，我是躺下了就睡着了，因为什么？我啥也没有啊，反正啥也没有，我就睡着了。他就担心，哇，我这1000万，明天会不会有人设个局给我弄跑了？
他
是吧？
他是这样哈、啊，就是他觉得他可能有了更多的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呢，他就好像幸福了、稳定了。其实是因为他有了一种焦虑，或者有一种不安全感。那这个不安全感他得到之后，他会慢慢的再生出另一个不安全感，所以他这个是无休止的。所以真正让他幸福和不幸福的不是那个外在的那个东西。你为什么能睡着觉呢？就想起那个王子和乞丐的故事哈， 不是王子，说错了，是一个富翁，
富
翁和乞丐哈。但那你要得到那么多的财富，乞丐问他，你之后要干什么？他说，哎呀，我要怎么怎么在哪里哪里，然后沙滩干嘛？我要好好的休息下来晒太阳。乞丐说，我每天就在得到这个。
说我每天就是在沙滩上晒太阳啊，是吧？我不用啊，说的。
啊，这故事就是可能很多听众都知道哈，但是他太有趣了哈。就你经过那么多努力，你觉得你得到那个？那乞丐每天就在得到呀。
对对对，
是吧？就
是是这样的。
所以你真正要的到底是什么，并不是说，并不是说那份财富哈。
对对对对，
多有趣的、
这个故事是挺好的。嗯，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啊，就是在那个其中的时候，他就特别容易迷。但是如果说他跳出来了以后，他去看别人的时候，他自己看得很清楚。但是一旦自己进入那个的时候，他就会觉得啊，就怎么会是这样的呢？啊，他就想不明白了，或者他就是焦虑啊，担忧什么的啊。所以我就觉得人其实，人有的时候其实你要是真的想得到什么的时候，首先哈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首先你把这个东西在你的心里边先放下啊，先放下啊，就是说我得到和不得到是一样的，那就是随缘就好了。那如果是该是你的东西，我其实特别相信，就是如果这个世上该是你的东西，它会一直跟随你走。即或是你现在一时半会儿得不到它，但是到最后它一定还，它只要是你的，它最后它还是要到你这儿来。但是它反过来，它如果不是你的，你去强求，包括情感啊，包括物质哈，这些你求也没有用，你削尖脑袋你不睡觉啊，天天跟那儿琢磨就这事儿，它就是它，因为它不是你的，跟你没关系，绕着绕个圈它也绕走了。
是
啊，所以说就是那说嘛，尽人事知天命，就好多人就说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们就等着，对吧？
他做不到，
对，
他
也做不到，
他也做不到，所以他一定是会去做各种的努力。所以我们是提到了开始哈，我们讲到了那样的一个走了很长久的一个爱情故事哈，到中间的时候也还是出了各种的一种差错哈，但是没关系吧，就是我们怀着一颗平常心哈，谁都会遇到什么。刚才的话我没提到过去，怎么对待过去，发生了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想遇到的事情，发生了怎么办，像日历一样啊，真的，对，真的就我在想，你可能可以采取一些形式，在那张日历上你就写下一句话哈，这个历史让它过去等等的，然后你就把那页给它翻上去或者撕掉，把它就是重新开始，可以用一种仪式和形式让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始哈。我觉得对过去建议，大家有对有告别，那现在就认认真真很好的去开始，也是珍惜自己吧，自己这个生命哈，
每一天
在这个世界上哈，也是需要被呵护和尊重的啊。有的呢会因为家庭，因为什么呢，这个做妈妈的做妻子的荣誉忽略了自己，实际上呢静下来你也拍拍自己哈，没有人拍你拥抱你的话，你也拍拍自己哈，就是给自己一些肯定和鼓励，其实还是蛮了不起的。就这样来对待现在，那未来的话呢，就也不要总是好像伸个手呀，想够这个够那个哈，就是把那脚步往前走，走到那儿了，
一步一个脚
印，那个树的果子你就把它摘到了，很正常。没走到那儿老想着它、还是得不到，那走到那儿自然而然一伸手哈就有了，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会简单幸福哈，
对，
平安
知足常乐嘛，你说吗？
是这样。所以我还看哈，真是有一首歌曲啊，它就叫做过去现在和未来啊，那么我们也把这首歌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哈，听听李茂山的这首歌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。那么我们就
好，
明天再见喽，
明天再见。
好，
我不懂珍惜，现在已经失去。如果时间会冲淡记忆，能不能留下一点痕迹？爱情是什么道理？让我为你痴迷。如果时间会冲淡记忆，能不能忘了我，忘了你？忘了你。什么道理让我为你痴迷？如果时间会冲淡记忆，能不能忘了我，忘了你？什么道理让我为你痴迷？如果时间会冲淡记忆，能不能忘了我，忘了你？